这里是 U Radio 都市之声 FM 101.8，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SOHO 新势力。
36计，职场奋斗，我可以倾囊相授；
衣食住行，居家窍门，我可以畅所欲言；
推荐最具性价比的选择，我可以毫无保留。
我们是 SOHO 新势力。
玩转职场，乐享生活，我们是
SOHO 新势力，
我们是
SOHO
新
势
力。
你就一定要按照这种不同寻常的节奏来开场吗？
不走寻常路啊。
好吧，
让大家精神一下嘛。今天是正式的过完清明节小长假之后第一天进入到工作日了。
是，
各位好，我是晶晶。
大家好，我是清源。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 Radio 都市之声 FM 101.8。
哎，今天在我们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请到的是老朋友王新宇老师。请他呢会从管理者的角度啊，来跟我们谈一谈如何与新生代共舞。
新生代共舞啊，一定要共舞吗？
就这样显得大家关系好一点吗？
啊！而在呢，每周二的11点到12点呢，都是我们的时尚达人的时间。今天呢，继续和大家分享春季健康减肥的好方法。
而且今天在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还会有5份价值总价值将近5000元的好礼相送哦，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收听，请持续关注我们的 U Radio 都市之声，锁定我们的 SOHO 新势力，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职场话题。咱们节目进行了这么多期哈，先来回顾一下，在往期我们每周二的节目当中讨论过的职场话题，比如说包括如何与领导沟通，如何与比自己年轻的上司相处，如何寻找到自己的职场贵人等等等等，
如何开领导的玩笑。是，听起来感觉都是一直在以下属的角度嘛，然后呢给大家提一些这个职场方面的一些建议哈。
对
啊哈，所以我们是不是忽略了一块内容呢？
忽略了哪一块内容？
就是跟我们俩都没什么关系的那块内容。对啊，就是没有从管理者的角度来谈职场的问题啊。
领导也会有纠结，也会有惆怅的时候，是吧？
很苦恼啊，真的很难管。
你很苦恼，你觉得
我当过班长吗？
班长都当不好。
谁说我当的不好的？
就说实在的，从管理者的角度，这一点咱俩是真的没有什么发言权。
没错。
所以今天还是当面来请教当过老板的人吧。
是。
好，有请今天的职场专家王新宇老师。
王新宇，直营网 CEO， 人力资源领域著名培训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管理学院、商学院特约讲师，北京市就业指导中心特聘专家，原国家物流师职业资格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外企人力资源协会理事兼招聘委员会主任，有着10年以上的集团级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经验。
啊，首先要再次的欢迎一下我们的王新宇老师哈，老朋友。
大家好，我是王新宇。
小长假过完了哈，感谢您在节后的第一个周二就回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祭奠万仙
人。欢迎王老师。今天呢，去接王老师的时候，也是进行了一段不大愉快的对话。
我觉得挺愉快的呀。
看来是你单方面的体会，
是
每个人感受不一样，
可能新生代的感受就不大一样。
对对对 对，我们正好交流一下这个话题。
然后呢，这个王老师说，哎，你这个休息了吗？我没休息。哎，你这个你们现在跟这个在超市工作有什么样的差别吗？我说我们
不倒班儿。
哎，你看你这是个新的角度，
今儿加了第三点。
是
啊，前两点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我说我们主要是坐着嘛。
对，第一是坐着
啊哈，
第二还有我说超市10点钟就关门打烊了，反正夜里。
我们凌晨1点才都收播。
对啊，你说这个没休假的人本来呢这个心情哈、啊、就还好，本来也就还好，
嗯，
而且经过调侃之后呢。
其实不是，工作是幸福的，你知道吗，小梅？
是
啊、
特别的，
对吧？所以为什么心情不好呢？
所以为什么心情不好呢？就是因为身边的人都放假了。是吧？这
事儿就怕有对比。
对，你说我要是孤身一人在这世上的话呢，就还好，为了事业。
听起来好悲惨。
没有清明节时我们会想起你的。
好了，
孤身一人。
今天呢，请王老师跟各位来聊的这个话题，我觉得，嗯，怎么讲呢？就是对我们双方都比较有意义吧，应该说。王老师，您觉得呢？
对我的意义在哪儿啊？
就是你也可以，我们是新生代嘛。
你是吗？
我当然是了，对吧？
你确认吗？
确认，我这个九零后嘛。
哦，
啊，
好，就算是吧。
对，就是应该是你比较头疼的那种员工。
没有，没有，没有。
啊，
你这样员工很好对付的。
那你喜欢这样的员工吗？
挺喜欢的呀。
是为什么呢？
活泼，然后有思想，
啊，
有想法。
啊，
虽然干活不咋地，但是但还有一定的培养前途嘛。
哎，我觉得第二条评价就已经很高了。你是一个有思想、有想法的年轻人。
可以总结一下四个字，就是眼高手低啊。
如果能有这样的认识，那就更好了。
真的哈，
你说明对自己还有客观的评价。
对，
但是我记得上周我们跟王老师聊天的时候，还听您说起自己有一个朋友也是开公司的，
嗯，
好像在最近就面临到公司里有不少，至少有几位吧，
嗯，
年轻的员工就提出了辞职，
对，
离职了。
对，
我觉得在老板的眼中，想必担的责任很大啊，也会有很多苦恼吧，比如说在管理方面。
那肯定了，因为人的本性，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哎，你们俩谁养过狗啊？
我养过兔子。
兔子不算。
我有养过小狗
是吧？
对对对。但
你有没有发现什么样的小狗你会最喜欢？
听话的。
对，这两个字非常重要。
嗯，
这就是人的本性。
嗯哼，
谁不想要听话的呀？
嗯，
但是问题是在一个组织运行中，如果所有的员工都是听话这个类型啊，这不见得这个组织能有它的活力和生命力。
嗯，
这是两回事儿。
嗯，
是吧？所以我觉得现在从九零后，或其实最早啊，因为你们俩年龄都比年轻一些哈，其实大概在十来年以前就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八零后员工的管理。
嗯，
现在是九零后，过两年就是淡淡后。
嗯，
反正说老实话，你说这个话题，我觉得永远都存在下去。
嗯，
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于，八零后也好，九零后也好，包括将来淡淡后也好，他们的这个成长的时代的背景不一样。
嗯，
所以在管理方式和与他们交往的方式上，可能真的是需要做出很多调整的。
嗯，
这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课题，应该讲。
嗯，您自己也是直营网的 CEO 嘛，自己也是做老板的，
嗯，
也会管理一个比较人员比较多的团队。
不多不多不多，二十多个人啊。
嗯，
不多。嗯，
那在他们当中，这二十多个人当中也有很多新生代的员工嘛，就是所谓的比如
有啊，九零后啊。
九零后，
对。
哎，就已经把我排除在外了是吗？
对，就所以今天你非要把自己放到新生代里面。
没有，今天是讲，今天我们俩是谈作为管理人员怎么去管理员工嘛。
我要换一个角度，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看一个问题。
对对对，因为本来你在工作中你就是小梅的上级，对吧？所以今天我们讨论一下对小梅这样的员工如何去管理的问题。
这事儿我们今天才知道呢。
原来你私底下跟王老师沟通的时候都说你是我的上级啊？
难道不是吗？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
没关系了，我让你
体现出来的是这样的。
对，因为我觉得在工作中很明显他在带领你嘛。嗯，
是啊，嗯，好。甘愿啊，甘愿被晶晶带领。
关键是我也没有比他拿多的工资啊。
啊，是这样，管理者有的时候更多的是责任啊，不是权利。这个还是要搞清楚的啊。
嗯，
好，那我们就进入到这个，
就已经在聊了。
第一个问题，
你什么意思啊？你这个，所以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说这样的员工特别不靠谱呢？就是
为什么？因为我之前一直以为我跟晶晶是属于这个怎么讲？同一类型的嘛，就是
同龄人，
新生代，对啊，同龄人。结果现在突然一下莫名其妙阵营变了，本来是一比二，现在是二比一，就是一下让我觉得又是重新开始。
所以就是你在工作中容易产生的错觉，
哦，
啊，我们称之为叫自我认知有问题。
是
，OK。
总之就是又多了一个问题。
今天我成功的把晶晶拉到了我这一边哈。我觉得这里是这样，就是咱们那个玩笑话不说，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其实小梅，你自己的同龄人应该有时候感受到，
嗯，
你们这代人，我觉得客观的讲，思维真的是非常活跃，眼界很开阔。
嗯哼。
然后呢，刚才前面讲了一个话题，你讲了一句话，我没有往下接，就是为什么过节的时候我们俩聊完你会略微有一些不爽，是因为跟身边的人做比较，
嗯，
对吧？我们说一个人的幸福来自于哪，其实来自于比较。
嗯，
你要跟自己比你容易找到幸福感，
嗯，
只要跟别人比就很难找到幸福感，除非永远跟比你差的人比能找到幸福感。
嗯，
那么现在这个时代，因为每个人情况多元化，比你好的人可能会身边有很多，然后这种比较的基准会造成了有很多年轻人他在工作岗位上他不安心。
嗯哼，
他会老觉得哎呀这个地方也很好，那个地方也不错，我们这地方非常的不好。
嗯，
所以最后就很容易选择离开，这实际上是一个挺大的一个问题。
嗯哼，
但是客观的现象你也不能说好或不好， 我觉得只是说怎么样去做出，从组织的角度来讲做出调整，还有从员工自己的角度来讲做出调整。因为换工作其实就像这个围城一样，你没进去之前你永远都不知道里头有多差，
嗯哼，
对吧？然后你看到别人的东西可能更多都是优点，自己觉得都是缺点，自己的组织哈，其实这个只有换了以后才感知到。
嗯哼，
嗯，
那您觉得就是在这些新生代的员工身上他们会有一些哪些特点呢？尤其是在职场当中。
我觉得有几个。第一，他们不惧权威。
嗯，
你看像对，年轻，你不光是年轻啊，小梅，我觉得是像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比如说刚参加工作，对老同志啊，对领导说老实话，就是开玩笑真的是不太敢开。小梅你别看说是怕我，其实小梅开玩笑的时候跟我没有问题的。
嗯，
但要我在
你，我也是逼自己在做这件事情。
你真的一点都不像，你演的太好了。
好，
但我们在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确实真的是不太敢开，说老实话哈。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不是个坏事，因为权威有时会抑制和压制了这个真理和想法。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在我看来挺好的一点。第二呢，就是刚才讲的思维的活跃和开放。
嗯，
因为这对于一个社会也好，对国家的创新是有帮助的。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特点吧，第三个就是这个从整体的一个长远的角度来看呢，还是有点偏浮躁。
嗯，
就是不够踏实。
嗯，
这种忍耐度偏低。
嗯，
这个忍耐度偏低问题挺大的，
可能是因为没有受到过什么样的挫折。
对，从小的生活中比较顺。
对，
嗯，
往往又是独生子女。
是啊。
嗯
嗯，
好的，这一节也是非常感谢王老师呢，对于新生代的这个员工们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啊，眼界非常的开阔，
有思想，
思维非常活跃啊。
哎，我们能不能换一个相对客观的词来表述一下？
记住的都是好词儿。
王老师从他的这个感受上来跟大家谈了一下啊，一些特点。那稍后回来呢，我们会更具体的来谈这个问题。先来关注一下北京目前的路面情况。
1018交通服务站。
各位好，欢迎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You Radio 都市之声 FM 101.8来关注交通服务站。目前呢，东西二环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仍然是比较集中的，请大家注意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另外，西五环晋元桥南向北方向的事故还没有处理完毕，造成了后方车辆积压排队，队尾排到了宛平桥区附近。再来关注一下东部城区的东五环东坝桥南向北的方向，同样是受到一起交通事故的影响，后车排队，队尾排在五方桥区。另外，机场方面呢，受到早间大雾影响，长沙机场和郑州机场呢，之前是受到了一定的天气影响，现在是已经恢复了正常。而首都机场目前的航班起降也是基本正常的，各位乘客朋友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出行。以上就是这时段的交通服务站。
都市之声，生活听我的 FM 101.8。
绿色出行由我做起，北京地铁一号线复兴门全体员工在都市之声感谢您为地球付出的一份力。
这里是 U Radio 都市之声 FM 101.8，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OHO 新势力。
北京时间的10:1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You Radio 都市之声 FM 101.8。各位好，我是清源。
大家上午好，我是晶晶，我们是
SOHO
新
势
力。
嗯，今天呢，在周二啊，也是清明小长假回来之后正式上班的第一天呢。
嗯，
职场的部分，我们仍然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王新宇老师。
嗯，
来跟各位聊的一个话题呢，就是
如何与新生代员工共舞。其实说白了就是
如何与我相处。不好意思，又把王老师的麦给关了。
对，你看，所以说90后员工不靠谱又体现出来，
而且很大胆哈。
对，我都说了5分钟了，发现没声音，你看，
就不惧权威啊！我不想听你说话，我
就对，就直接关了。我回去，我得真得上网听听，我这些年到底有几句话被播出来了。
自己每天在说40分钟，
对，让我来一趟，然后说了半天，最后不给我播，我要投诉。
说不下去了是吗？
是，我不好意思了，其实。嗯，
没事，扣点工资就完
了。清源，你同意吗？就我们在上一节交通之前，王老师总结了一下这些新生代的员工可能身上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其实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特点嘛。
对，特点。
我觉得王老师讲的挺对的，尤其是其实对于初入职场的人来讲，就是，他会有很多的那种就是杂念啊，就是选择起来的标准感觉有很多，就是好像不以某一个就是怎么讲，那个叫数值，比如说啊，我就是想挣得更多，或者说我就是想平台更好，或者说我就是想，就是比如说为了感情我就可以放弃自己的事业或者怎么样，就比如说我们当时就业的时候，我真的就会有很多这方面的顾虑，你到底去电视台还是电台啊，你去其实也不清楚，
是放弃这份感情还是放弃那份感情。
其实你去电视台也没什么机会吧。
那就另说了，我是单指我自己的选择嘛。
对对
对，所以就是说真的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来告诉自己啊，我应该往哪个方向走，觉得哎选择很多，就不知道到底该怎样。
因为你优秀嘛。
这个就真的只能王老师说才比较靠谱。
特别像真的。
对，特别像真的啊。
就可能年轻人会想的比较多，想要的东西比较多。
其实两个哈，我就补充一下，清源刚讲的一个是想要多，还有一个原因在于选择的机会也多了。你像我们毕业那会儿，大学毕业那会儿，哪有什么太多选择机会？就两种方式嘛，要不就是国家的分配，它不叫包分配，但是给你分配。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你自己去选，那招聘的岗位也没那么多，就那些，对吧？听起来那会儿我们的那个找工作那形势可乐观了。那会儿大学毕业的时候，老师跟我们说啊，今年我们的比率是1:10，我们有一个毕业生有10个单位抢着要啊，10个工作机会，不叫单位。然后你一算，他可能有，比如说来个钢铁厂，一家伙要500，这你一年毕业生1000多，这下比例不就上来了吗？但现在像这种招生的数量就会少。但是回过头讲，我觉得人选择多了以后，人心就不容易定。这个是客观事实。
没错。
所以你像小梅为什么到现在一直就没有固定的女朋友？选择太多嘛，优惠嘛，优秀。
不是没有固定的女朋友，是没有女朋友。
啊，那我理解错了，不好意思啊。
给人一直以来带来的都是这样的印象。
没有，因为优秀嘛，选择多嘛。
怎么总是给人一种不安定的感觉呢？
对，浮躁嘛。
我很踏实的，好吧？是不是晶晶？
我们换个话题吧，晶晶。
我弱弱的说是。
点个赞吧。
我觉得王老师讲的是真的挺对的，就是而且会觉得说做一个选择之后会带来很大的这个，就会有很大的代价和很大的成本啊，就会很害怕，所以在一个地方待的时候也是觉得哎是不是这样或者是不是那样。
这是年轻新生代员工的一些想法了。
对，
那从管理者角度呢，就当面临这样的现象，比如说遇到问题他就裸辞了，特别不安定，然后跳槽越来越频繁，可能是对企业的忠诚度很低，
容忍度低嘛，他自己的容忍度也低，
对，或者说自己投入工作做事情不够投入，
对，
就你只有给我钱我才去肯为你付出这些努力，
还不一定是钱，我觉得如果只是聚焦于钱，可能看这问题有点偏颇了，因为我从我接触很多90后员工，他们工作的时候我觉得对钱的需求未必是第一位的，兴趣又是第一位的。就我干这事儿吧，你说钱在意吗？不能说不在意啊，这个不在意就说的有点过分了，但他不是说特别高很离谱的一种不客观。他们很多人什么是觉得这份工作我喜欢，
没错，
钱少那么几百块钱我也认，我要不喜欢你多给我500块钱我也走，
对，我也
这个导向挺明显的。
对，
我们这个年龄有的时候，以前啊现在不至于，以前你说老实话可能为了多这500，那就忍喽。对吧，我
不喜欢也会做啊。
对
啊，
我身边真的有好几个这样的朋友，就是所谓是处在所谓的北漂状态，但是他们的那个生活状态和以前的这个北漂是不一样的。当然也有家里的大力支持了，所以他们选择工作真的就是不是为了说哦收入高就能作为一个标准，完全不是，他就是真的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喜欢不喜欢他们特别重要。
是是是。
所以刚才也是分析了年轻人身上的一些特点，然后呢王老师呢，我觉得这样吧，我们分析几个具体的案例。
好，
您从管理者的角度来给大家一些建议。
是小梅吗？
他应该没有，
我肯定要放到压轴的时候再分析。
那就没什么可聊的了。
他应该没有这么多时间做这么多不同的工作。这个案例一哈，第一个事情是这样的，在一家全球知名的电力设备公司任项目经理的 Jesse 是一位经理人哈，他呢讲述了他 一个让他很头痛的八五后员工的一个事情。
嗯，
请假事件。
嗯，
就比如说化名小外啊，他在团队当中呢是一个工作也不错、业绩也不错的一个员工，这部门呢很有意将他升一升职，交给他负责一个比较重要的项目。有一天啊，这个小外就突然间没有来上班，
嗯，
然后给项目经理打电话，要求请一周的假。
嗯
，Jesse 就是项目经理，一定要问说为什么呀？原因是怎么样的呀？
嗯，
结果这小外就在电话里哭了。
哦，小外是男的女的呀？
小外应该是个女生。
哦，
说我们家的宠物狗死了。
哦，
嗯，我真的没有心情来上班，太难过了。
嗯，
所以要请一星期的假。
嗯。
在这个之后，项目经理就对他各种安慰，并且呢也暗示他说，领导和人事部门很难以这个理由准许你一周的这个假期。
嗯，
就劝他。
嗯，
然后小外就表示说，这个公司管理太不人性化了。
嗯，
就情绪很激动，然后就说我可能要辞职。
嗯，辞呗。
直接放弃了。他前面有前提啊，就他的业务能力啊，工作
业绩啊，你不觉得这样的人很不成熟吗？
不啊，
你不觉得这样的人很不成熟吗？
嗯，
如果你是头，你会长期的用下去吗？
我还没有做过领导。
我觉得我要是头，我会可能这次能忍，但是就建议他以后不要再养了，就是太可怕了。
就像小妹哪天来说那个晶晶，我要请假，为什么？我们家兔子病了
啊，
我得照顾兔子，
嗯，
请一个礼拜假。你说领导你不疯吗？
嗯，
因为说老话，我觉得这里有一个挺大的问题。比如说，他是家里人，老人。说从外地来，我陪着看病，我请礼拜假，人之常情啊。
嗯，
我觉得这个不抢不请不给假，我觉得有点没人性了。
嗯，
就是特别重的病哈，就看个脚气急眼的就别算，
嗯，
就算了哈。
嗯，
请个礼拜。
嗯，
但就因为这个狗啊猫的这个它分不清轻重。
嗯，
这种事情反正从我身边来讲，我没有听到过现实中的真实案例，我接触这么多人哈。
哎，要是他请个半天一天的呢？
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一礼拜肯定不能接受，因为半天一天就是说事假嘛。
嗯，
谁家里没个事儿处理一下，这是属于事假的范畴，我认为 OK 的。
嗯，
一周是有点过了。
嗯，
哦，
所以您觉得如果要像这样的员工请一周，因为这个理由请一周的事假，
对，
就算了，我放弃他了，
我放弃他了。
嗯哼。
但话说回来呢，这个背后，因为这只是我们讲看到的案例嘛，那背后是不是有其他原因？比如说他以这个猫生病了、狗生病了请假，其实去别的地方找工作，你也不知道嘛。
嗯，
因为有的时候员工真的出去找工作，他不跟你说实话，对吧？
嗯，
这个我觉得就是没有背景，我们判断不出来。但如果只是就事论事来讲，这种理由确实。就我来说，我是不能接受的。
嗯，
如果您觉得这个员工在最近的这段期间已经有一点不太安于现状的这个要跳槽的苗头了，
嗯，
您可能猜想到，
嗯，
他这只是一个理由。
对，
也许背后真的这一星期就是去找工作或去面试了。
没错，没错。
您会怎么办？
分人了。
嗯哼。
比如说，今天如果是你，我可能会跟你聊聊为什么想走啊，对吧？那个看看咱们怎么样去调整一下。我很希望留下，
哦，
把你留下来，
嗯，
对吧？但如果是小梅，
是不是小梅的话呢，就直接加薪。
如果是小梅，我可能就跟人力资源部打个招呼，最近帮把他考勤盯得紧点儿。万一他要走是打劳动官司，我在这个条款上不吃亏啊。
啊，真是
留一后手。嗯，这刚才是一个案例一哈，可能有点极端。第二个例子是这样的啊，小斌他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人，总喜欢按照自己的想法和兴趣来做事情。
嗯，
这可能也是很多年轻人他的一个做事的习惯。对，
对，
经常会因为坚持自己的想法和同事，甚至是和自己的领导发生争执。
嗯，
有一次呢，他的上司就一个 IT 经理啊，就向他分派了一项他不是十分赞同的任务。
嗯，
在这之后，小斌呢就发牢骚，
嗯，
消极怠工，
嗯，
随后在 IT 经理的催促下，当场就表示，
嗯，
说我不能同意你的这种领导风格，
嗯，
这套对我根本行不通，
嗯，
哇，当时这 IT 经理就疯了，就觉得不能相信自己耳朵，居然有人敢对自己的上司如此的放肆啊，当着面儿。但是最终呢，这个小斌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了，但是可能他打乱了整个团队的一个项目的节奏。
嗯
嗯，这样的一个员工
捏死。
那他不是很勇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吗？
职场中有个基本的原则，在你不能说服你的上级的时候，按上级要求做事，这是最基本的原则，否则组织就乱了。
嗯，
你比如说咱们这节目要改版，中间要插一段片花。
嗯。嗯，
你们俩觉得这个片花放着位置非常不好，跟头说我们按自己的意见办。你们俩后果，
嗯，
你们想想后果是什么？
嗯，
半个月绩效没了。
半个月，我觉得以后我也见不到你们俩了。因为这就是从一个组织运行来讲， 大家对这个组织规则的一个服从，这是最基本的原则。
嗯，
你有想法可以提，
嗯，
可以讨论，
嗯，
但是一旦定下来以后，你必须要去执行。
嗯，
只不过呢，我觉得更好的做法就是你看到这种执行一定会有问题，但你不能说服领导怎么办？这是你做出预案。
嗯，
就如果按这么走，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我把这个风险准备好，要风险预案准备好。一旦出现这苗头，赶紧跟领导说，你看有问题吧？咱们把这个方向调整一下。我觉得这是在职场中合理的做法。
嗯，
你不能老说我觉得我是对的，我就这么坚持。
嗯，
你要不就不做，要不。就要不按我的方式做，要不就选择离开。
嗯，
我觉得这是在职场中做事啊，就是我们前面这个过程一定要说明白哈，有不同想法讨论，这些都得讨论完了以后定下来以后，我刚讲了两点，不是上来就这么做，
嗯，
这是最基本职场原则，否则就真的就乱了套了。
嗯，
这一点说了哈，我觉得现在九零后员工身上表现的这种概率还是蛮大的。
对，
有好多真的是我觉得不合适，
嗯，或者
我就不想这么干，
不会顾及别人的眼光，我真的就敢当面顶撞你。
嗯，但其实当面顶撞我倒觉得不是问题核心。
嗯，
就你比如说，如果是我在工作中，他们有时当面顶撞我，我真的不是很在意。
嗯，哦，真的？
对啊，
太好了，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关键你看你想的有没有道理吗？
啊，
就是咱们就是，我是觉得我在公司跟他们讲，我说我希望这公司做下去以后，我一个文化最基本的要求是叫真理第一，权威第二。
嗯，
沟通要讲技巧和方法，但是我希望说大家能把意见表达出来，因为这样才会有创新嘛。
嗯，
而且说老话，年龄越大，创新能力越弱，这是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嗯，
啊，我说那我这个年龄了，我吃的盐比你们吃饭都多，你们都必须按我说的来做，这个组织有什么创新可言？
嗯，
冲撞我觉得不是问题的核心，核心在于说这个公司或者团队已经定了的事情，他不按这个执行，那我觉得是问题的核心。
嗯，
啊，这是我觉得我对这问题的想法啊。
那这个项目经理应该怎么办？
项目经理得跟他聊聊，
嗯，
我你过来过来过来，小梅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聊聊，都去喝个茶，对吧？这是怎么想的呀？那我告诉你，我们定下来以后必须按这个方式做，
嗯，
要不你就别干，我会让你撤离这个团队，
嗯，
就该说的话得说的，
嗯
嗯，
不能直接捏死哈，
对，不能，哎，要给这个机会，这种情况说老话，在工作中就是不像第一个案例，第一个案例我还是现实中真没遇到，
嗯，
第二个类似的案例我遇到过，
嗯，哦。好，10:30，我们在这一时段呢，也是分析了几个具体的案例哈。在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交通情况以及资讯，稍后会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Follow you radio, enjoy your life. This is Vision 魏晨。
欢迎使用都市之声 GPS 系统，目标锁定1018交通服务站。
欢迎各位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 Radio 都市之声 FM 101.8，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交通服务站。北二环安定门桥西向东的方向呢，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小心避让。东四环红领巾桥的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呢有两车事故，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东五环东坝桥南向北方向车多，后车队尾呢已经排到了五方桥。环进园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目前呢队尾排至宛平桥。机场方面的消息，早间呢受到大雾影响的长沙机场和郑州机场已经恢复了正常，首都机场目前的航班起降也基本正常，乘客朋友们呢可以放心的出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交通服务站。
你想听的都市资讯，
你想听的都市资讯，
你爱听的都市资讯，就在1018
优先听，
都市优先听。
大城小事早知道，都市资讯优先报，这里是1018都市优先听。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教育相关的消息。2014年北京市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目前已经正式发布，计划为学生餐外卖配送餐制定了专项监测计划，包括食品添加剂、农药残留、非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和禁用药物等。2016年起，北京在篮球运球项目测试的基础上，增加了足球运球和排球垫球两个项目，考生考试从中三选一。教育部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做好2014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录工作。通知要求各招生单位自主确定本单位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但不得出台歧视性规定。在今年研究生招考过程中，专业科目成绩特别优异或在科研创新方面具有突出表现的考生，可允许其破格参加第一志愿报考单位第一志愿专业复试。 今年北京师范大学初步计划在京招生116人，而中国人民大学今年将首次在京招收4名国防生。资讯丰富生活，以上是由刘林编辑晶晶播报的1018都市优先听，欢迎各位登录都市之声新浪、腾讯微博，搜索都市之声微信平台，我们期待与您的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请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
晴天、阴天、雨天、雪天，都市之声天天陪你。1018气象服务站，大家好，欢迎来到1018气象服务站，我是中国气象局的天气点评师孟然。最近几天啊，北京降水稀少，暖阳高照，不少人兴致勃勃地去郊游了。那偏偏这个时候啊，春风却又不太识趣，北京这两天就刮起了风，那一般是有个3到4级，厉害的时候阵风还可以达到6到7级。长风呼啸，树枝乱摇，正如老舍先生所言，北京的春风似乎不是把春天送来，而是狂暴地把春天吹跑。那爱漂亮的女士们，秀美长发更是被大风吹得蓬乱不堪了，真的可谓是四月春风如剪刀。那春风呢，直接给美女们做起了造型师，只不过这样的造型会让人有一些哭笑不得。那今天这位造型师还是会不请自来的。那从目前的预报数据来看呢，北京今天会有南转北风2到3级，风是吹干了空气中的水分，干燥感更是如影随形。春风呼啸，再加上天气干燥，大家一定要注意发型的同时，要注意野外用火安全，补水的功课更要放在首位。那像是草莓、柠檬、苹果、猕猴桃和梨，都是这个季节的美容水果，不仅可以补充维 C， 同时对于促进皮肤新陈代谢、通畅毛孔、祛痘美白、缓解干燥，都是有不同的针对作用。北京今天是晴转多云的，13到25度。好，再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 Radio 都市之声 FM 101.8。
繁忙的都市需要音乐陪伴着十里长街，平凡的生活，听听我的广播，每天有很多颜色。生活，听我的 FM。
这里是 U Radio 都市之声 FM 101.8。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OHO 新势力。
北京时间来到了10点36分，感谢电波那一端的你，将调频的指针依旧停留在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 Radio 都市之声 FM 101.8。大家好，我是晶晶。
各位好，我是清源，我们是
SOHO 新势力。今天是星期二，在我们第一小时的职场时间呢，依旧是请来了一位职场的专家，和大家探讨一些职场的话题。今天这位老朋友就是王新宇老师，再次欢迎。
欢迎王老师。
王新宇
又不给人开
开，他又不给我开开。我向大家郑重宣告，这是我最后一次再做这个节目，除非小梅同学离开这个节目，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王老师，下次节目就换我操机，真的。
我问一下，有没有其他的节目啊？我换一个。
晶晶，你有没有印象？王老师好像每次来的时候，都或多或少的会提到这件事情，就是这基本上是我最后一期在这个节目。
没有，我以前从来没有在节目中公开提到。
一直在私下说。
对、
今天呢请王老师过来跟我们来探讨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在职场当中如何与新生代共舞哈、
就是你了，
对，也是类似于我
舞啥呀？是明明是共打还共舞，
我就是那个武打
啊、哦，武打的舞哈、啊。我说那就对了，那就对了，咱俩说一回事儿、啊。
是是是，然后呢，当然是也是请王老师从管理者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又说错什么话了？这个话筒刚离
我
远去。
我是觉得这个不靠谱的事今天屡屡发生
啊哈。
哎，我能问一下小梅，你试用期过了吗？
我试用期。早过了呀，
你确认吗？
当然了
啊，行，待会儿我到人事部门再确认一下。
我已经非常的资深了，虽然我看起来很年轻。
我 我一直在旁边笑，我已经没办法来主持这个。
快把这个，快把王老师拉回来。
对，
我们说到哪儿了？
就上个时段是谈了两个具体的案例。
嗯
嗯，王老师也说了，在自己的管理经验当中，也是经常会遇到那种情况，就新生代员工特别冲，他有自己想法，就会第一时间表达出来，可能会不会考虑很多很多一些，
不太会顾及他人的感受。
对对对。
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案例，王老师觉得就是比较极端的那一个啊，就是家中宠物去世了，然后呢想要回家休息一个礼拜。
不是休息，是照顾宠物。
是，然后呢这边有听众发来问题说，我要是失恋了呢？
失恋请一个礼拜
啊哈，
我估计够呛能接受
啊。但是比那个是要
稍微好一点。但是是这样哈，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听众是男的女的。
男的，他这么说的啊，他说我要是失恋了什么的，就很影响工作。我一般病了都坚持上班，
多好的同志啊！
但是要是失恋了，真的就完全没有心情工作。
嗯，
这个时候，那我给你个建议，工作是解脱你的失恋情绪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
啊
啊，真的是这样，就让自己的注意力偏移出来。
嗯哼，
要跟你最好工作累的你，每天除了躺床上睡觉，其他啥都不想，半个月以后就痊愈了。
嗯，王老师是非常有经验的在这方面啊，
因为我曾经观察过很多像小梅这样的年轻人
啊，
他们是如何恢复健康走上工作岗位的。
身心健康、
啊、
多好的老板啊，都要顾及到。
是，
哎，但是那个根据刚才那个朋友的话，我觉得我还有一句没说完哈、
嗯、
如果因为失恋请一个礼拜假啊，其实在职场中非常不好，会让你的领导觉得你作为男人不成熟。
嗯哼，
就这样的打击你都会扛不住
哦。所以您刚刚问他是男的还是女的，那如果是女性的话呢？
女性的相对好一点吧，因为从至少这个社会上对男性和女性的这种要求还是有些区别的、
嗯、
女性好一点，但终归你说请假请那么长时间也是有点问题啊、
嗯
哦、所以我觉得就算是你要请假调整不过来，也别用这个理由、
嗯、
用别的理由可能更合适一些。
他有可能说好吧，那我来上班。
嗯，
在上班的过程当中工作屡屡出错，这个可能他很难控制，我也不想，但是我这就投入不了。
我明白这事儿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第一呢还是自己要去尽量的把握、
嗯、
你比如说说老话，你像咱们这种节目真要出错的话也很麻烦的、
嗯、
还不像比如说我们其他工作有时候还有补救，咱们这工作可能连补救的空间都没有、
嗯、
对吧、
嗯、
那我觉得这就是你的自律问题，职业化的问题。
嗯，
第二呢，我觉得跟领导去聊聊嘛，如果跟领导还比较信任的话，大家都是人，你的领导估计年龄也比你大不了多少，也能理解，对吧？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意思工作压力啊，别那么大呀、
嗯，
是吧？有些工作要求近期可以稍微的调一调嘛。
嗯，
但要我会这么做，
就坦诚一些，
对，
可能更好一点。
但前提是看你跟领导的关系啊。
嗯，
啊，你要领导一直对你心怀不满，
正好找一个机会。
对呀、啊，
赶紧去看看他考勤表。
对，找人事部门去。
嗯，好，
小薇、
啊，
小薇近期不要请假哦。
嗯嗯，好的。
应该说呵呵。
这点还真是，他别说请假了，一周七天全年无休啊。
他呀，
特别辛苦。
哎，他不是
太优秀了？
太优秀了，
太优秀了。
我以为你是做保安的职位，不是做主持人的职位。
安播都靠你了。
王老师，我本来还想在另外一个节目请您过去做嘉宾。
哦，不用了，谢谢谢谢。你只要你在那个节目，我确实没什么兴趣哈、啊。谢谢你的好意。
好，看来呢，这个与新生代共舞这件事情呢，真的是非常
困
难。
我也觉得是。
那我就继续负责把话题拉入到正轨的功能哈、啊。第三个案例哈、啊、是这样，在公司的年会当中。总裁身边的行政总监哈，他刚刚离开一会儿，大家都知道总裁这个旁边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
对，
这时候一个二十岁出头，做行政工作的一个小鹏吧，他就一屁股抢坐在这个总裁的身边了，然后就对总裁展开了十多分钟的自我行销，滔滔不绝的说啊，他觉得现在公司的哪些制度不合理啊，怎么改进好啊，啊，他自己要在30岁以前努力做到什么什么样的职位等等，各种雄心壮志。这总裁其实还是挺有修养的，就没有当着其他宾朋的面表现什么。
对，
但是当这个啊别人那个行政总监发现了，赶紧把这小鹏叫开的时候，总裁才很勉强的向周围的宾朋哈露出了一个无奈的笑脸。
嗯，
就像这种新生代的员工，
缺心眼儿。
就这仨字儿是吗？
就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人家可能会觉得说。 表现欲望太强，
对啊，或者他觉得这是一好机会啊，
本质上就缺心眼嘛，就是你没有找到合适的场合去表达你自己。
嗯，
而且从感受来讲呢，就是因为我不知道他的在这个组织中规模有多大，
嗯，
当你跟这个老大的层级差别很多的时候，你看问题的角度和立场一定是跟他差别非常大。
嗯，
你又年轻也没有足够的经验，提很多东西包括说卖自己，你什么意思啊，是吧？就好比我说，比如说小梅，你说跟那个台长，你刚进台哈，跟台长中间差了很多级的，然后你希望得到什么？希望台长提拔你，让你做一个总监。我觉得只要是这个领导在这方面有基本的认知的话，根本不可能做出这件事情，
嗯，
对吧？
嗯，
所以就这种做法背后，为什么我说缺心眼儿呢？就他没有去想过这种事情是不是能达到你的要的结果，
嗯哼，
基本没有可能。而且如果是个公司里这老板说聊不错啊，可造之才提拔，这公司绝对是不靠谱的公司啊，这公司不能去的啊。所以像这种案例，我觉得说实话我也遇到过，
嗯，
就是当然没那么夸张，嘎嘎嘎表现。我真的很不建议。我记得几年前看过一个文章，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哈，
嗯，
说华为的任正非当时定的跟人事部门定的，就是说来了半年以后啊，半年以内的新员工要什么提什么公司战略方向呢，就直接把人给我轰走。
嗯，
哦，半年以内提战略方向，
关于公司战略发展方向的建议什么就轰走，就你啥都不懂，
嗯，
你给我提公司战略别扯了。
嗯，
我觉得有道理的，
嗯，
对吧？
嗯。
那像这样的员工呢，
你们俩的表情好像你们俩刚进台的时候都讨论过台里的发展战略的事。
是，我是在想可能我们都不会做这样的新生代员工，但是我在替那个领导着急，
嗯，
就是我在替那个行政总监着急
啊。对，还有一个行政总监，
对，因为他手下的人嘛，
对，
嗯，
啊，那像这样的人他又挺有想法的，可是他这个真的是
就这样的员工，其实从带的角度来讲，管理角度来讲，也不会是太好管理。
嗯，
我觉得有些习惯要给他还是要搬过来。
嗯，
我原来带过一小伙子，当然比你们俩也都大多了哈。
嗯，
还有一个毛病，很多年前了，有一个毛病就是，比如说我跟他说话布置工作时，他老插我话，
哦，
我说一句他说十句，我说一句他说十句，我一直忍着他哈。然后后来跟我的领导汇报，也是公司集团的领导汇报，领导说一句他说五句，领导说一句他说五句，就领导急，哎。你让我把话说完行不行？这是后来也给我挺大的一个刺激，就是后来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带员工的塑造方式有问题，就在这方面太宽容了。
嗯，
所以他出去了以后，其实他挨骂了。
嗯，
回来以后叫过来，我说从今天起我话没讲完，严禁你说话。
哦，
所以后来形成了交流习惯。他一张嘴，我说闭嘴，开玩笑哈。我说我没说完。后来比如说我说了，中间有停顿，他问。老大你说完了吗，
嗯，
我说没有，我说你听你说吧。这习惯对他没有坏处，因为在正常的人际交往中，倾听是非常重要的，既是你的沟通技能，也是一个基本的礼仪。
对，
对吧？你老叽里呱啦自己讲，不听别人讲，谁都烦嘛。
是
啊，哦，所以后来还不错，改过来了，
嗯，
挺好的。我们俩现在交流我觉得也蛮愉快的。
嗯
嗯，还是要对他们进行一些指正了，
是因为
他自己没有意识，
因为他有时确实没有意识。你说人坏不坏啊？挺好的，就是这个毛病，或者说就这个习惯，
嗯，
该搬得搬，
嗯嗯。好，北京时间10:46，现在呢，我们要插播一段北京的交通情况了哈，及时的关注一下，稍后继续回到 SOHO 新势力。
1018交通服务站。
各位好，欢迎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 Radio 都市之声 FM101.8 来关注交通服务站。目前呢，东五环东灞桥的南向北方向是车多排队的，后车队尾排到了五方桥区；而西五环晋源桥南向北的方向也是车辆行驶缓慢，后车排队排到宛平桥。请各位行驶在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要重点提示大家了，在新的一轮尾号限行措施的新的轮换即将从4月14号开始了。那下周周一到周五的机动车限行尾号分别为：周一限行5和0，周二1和6，周三2和7，周四3和8，周五4和9。请大家呢一定要仔细的记住以上时间，以免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好的，以上就是这时段的交通服务站，祝各位出行平安。
4月11至13日，阜兴门百盛服装珠宝节，服饰满199元，最高立减100元，再满600送100，黄金也可使用，还有8重嫁妆礼，不可错过，快来阜兴门百盛吧。
都市之声，
生活听我的 FM
101 这里是 U Radio 都市之声 FM 101.8，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OHO 新势力。
各位好，10:48，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 Radio 都市之声 FM 101.8，我们是
SOHO 新势力，
我是晶晶。
各位好，我是清源。出其不意哈，又一次，
挺好的呀，
挺好的，因为我反应变快了嘛。嗯，
对，每次你在面对王老师的时候，你
在这个周二第一个小时节目当中，你的一些夸奖对于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真的吗？
人生活下去是需要一些认可和鼓励的。
如果要是王老师夸你呢？
如果要是王老师夸我的话，我想我多半应该会不相信吧。好，再次有请我们的王老师。
确认一下，麦克打开了没有啊？
开了，开，刚才就已经开了。
是是是，
嗯。对，
同一个错误不能犯三遍啊！虽然我心里头对于
犯两遍已经是很愚蠢的了，还要三遍，
事不过三嘛，对吧？就虽然我心里头对于王老师感情是很复杂，
你确切说我们俩有感情吗？直接说恨就完了吗？
是有感
啊，
有感无情。
哎，我觉得这个表述很精准，
是吧？
对对对。
好的，今天是非常开心，请到王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探讨的是在职场当中如何与新生代共舞。
对
对，这个舞呢，大家要
武打的舞啊，
到底是武打的舞还是舞蹈的舞啊？随便了。
对，
那也是请王老师。
我是觉得，如果处理的不好，可能变成武打的舞；但如果处理的和谐，
就
是可以
跳舞的舞。
对，跳舞的舞。
还是晶晶水平高。
哎呦，不敢！这是从两方面说嘛。你说，如果要是上下级关系处得不好，他有可能是员工的问题，
对，
但是不是也有可能是老板的
问题？当然，当然，这还用说？因为团队管理出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两方面都需要找责任。
嗯。
因为管理人员有的时候会总是说员工这不好那不好，员工有时候会说老板不好不好，其实两边可能都有毛病，多做自我的反思吧，自我磨合，自我调整。
比如说之前呢，我们是搜集到了美国一家咨询公司他做的一个调研报告，叫做从员工身上学到的领导课，证实了一些数据吧。比如说34%的受访者都认为老板的工作没效率，40%的员工认为老板很少或者是从来不能有效的解决工作上的冲突，35%的员工认为老板很少或者从来没有倾听员工的心声，还有34%的人认为老板有偏心的行为，就不够公平，另外有60%的员工表示老板曾经伤害过他们的自尊心，没了。就好像这么看到这个数据统计，员工对老板的这种不满也是挺大的。
我刚才在以两个角色在想，第一我是员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数字准不准
啊？
第二就是老板的，我觉得数字准不准？我觉得还行吧，应该说也不算太离谱。比如说伤自尊的事儿，我肯定伤过员工自尊，肯定的。
您也不光伤过员工的自尊。
其实也分人了，知道吗？啊，一般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工不是工作，
倒也是了，话不投机半句多。
那个晶晶这样，那个下次我不来换个节目哈，我到郝宁的节目里去，或小宁的节目里去哈。然后我肯定伤过员工自尊，我承认这一点哈。然后我是员工的时候也被领导伤过自尊，所以说60%被伤过，我觉得数字应该是挺靠谱的。
差不多
啊，我身边肯定也，我觉得也有不少员工有这种感受。你们没这感受吗？就是被领导伤过自尊？
会有，我觉得
有吧？
对
啊，就是。
我也觉得60%这个数字差不多
啊，应该是靠谱的。
对，那通过这些数字反映出来的这些问题，
说明管理者自己要学习提高呗。
管理者给管理者一些建议呗。
哎呦，这个建议我觉得太多了，很难给出具体的。但是核心的一点就是要考虑到你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就是根据他们的特点去调整你的管理方式。因为在我看来，好的管理人员不是要求别人适应你，而是你去适应你的团队。
哎，
比如说你带70后是一种风格，带80后是一种风格，带90后又是一种风格，
嗯，
让每一类人都让觉得跟你相处的时候很舒服，而且能够形成一个团队，我觉得这是高手，
是
叫咱们叫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是吧？上至80岁没上过学的小脚老太太，能把他们调动得非常好，下至3岁4岁的幼儿园的小朋友也被你弄得服服帖帖，是吧？不管是博士还是说这个没上过学的，那这就是高手的水平。
您会在工作当中去管理员工的那些小情绪吗？您会注意到这些点吗？
分了，分事儿了。有些小事儿，你看他们有时候也不太开心的，这种小事儿， 能看得见，
嗯，
我不太关注，
嗯，
分人分事，严格意义上来讲，第一呢，就是看是不是值得你去花精力去调的人，
嗯，
第二看是在什么事情上，比如说这个阶段，这个项目，小梅现在是我其中最重要的骨干，
嗯，
然后她最近呢情绪有点波动。那我肯定要关注的，
嗯，
但如果说他就是一个一般的员工，我现在精力也顾不上他，有点小波动小波动了，
嗯，
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没有一概而论了，
嗯，
啊，
那比如说，嗯，在沟通方式上，
嗯，
您刚才也提到了，可能对六零后、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
都不太一样，
方式都不一样，
对
对，那会怎么讲？就是有没有一个总的原则？
总的原则，我觉得一定是要让对方感觉到你的尊重和真诚。
嗯，尊重和真诚还是非常重要的，
对，
就不管他多年轻，
对，
你也不要永远是就是觉得你
就你不要老是拿自己说长辈，这我是过来人这种身份去跟人聊，谁服啊？
是，
对吧？
老拿吃盐的事儿说事儿，
对啊，说老话，你说在节目里也就是开小梅的玩笑，
嗯，
开开，
对
吧？真的要工作中，你说我能对他那么客气吗？
嗯，
对吧？
就是嘛，
肯定叫到小黑屋里说，你给我说啊，但让对方的尊重和信任是对方会，他会愿意跟你去坦诚的交流内心的想法。你才能做到说有效的调整嘛。
嗯，
另外最后一点就是针对大家会觉得老板不公平或者说上司不公平这种现象，
嗯，
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第一呢，我觉得从员工的角度来讲要有一个基本的概念，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
嗯哼，
对吧？大差不差就完了。
嗯，
你说你要追求绝对的公平，
自己想开点，
自己就会难受死。
嗯哼，
我当年在原来自己在那个国有企业工作时，都这么多年，在我身上不公平的事儿多了去了。
嗯，
你件件事跟他计较，早老都老死了，头发都掉干净净了。然后关键你又不解决问题。
嗯，
你要知道，老板在你看来老板不公平，背后一定有原因的。比如说我是老板，然后我倾向于说给小梅机会，不给你机会，你觉得不公平，那背后一定有原因的。
嗯，
原因是什么？小梅早上请我吃饭了嘛，对吧？就是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不清楚，你就有不公平感，你改变得了吗？
嗯，
因为你连原因都不知道。如果你知道说小梅请我吃饭，说吃了一顿好的，那你请我吃一顿更好的，把机会弄过来，那还算行，对吧？但有时候你连原因都不知道，你去做这个，我觉得很难。这第一个建议。
嗯，
第二个呢，我觉得从管理者来讲，尽可能的去考虑到员工的感受，去做到公平。但这个东西说到也很困难。我觉得，总体来讲呢，就是说。做事情的时候不要太多的情感因素在对管理人员，
嗯，
就我觉得谁跟我好，谁跟我的关系一般，所以有个亲疏远近，完全避免根本没有可能，
嗯，
尽可能的去让自己理性一些吧，
嗯，
我觉得这两点能做到相对来讲就好得多了，
嗯，
剩下就是一个技术方法的问题了，
是
啊，
作为管理者，嗯，你自己首先把自己的情绪管理好，
是是，就不要有一个叫踢猫效应，你们听过吗？踢猫效应
这下要不下周再详聊一下。
好，
嗯，好的，今天特别
下周，对，下周我不来了。
真的吗？
对，因为小梅不是说那个还在这儿吗？
我
下周小梅
不
来了，
前提是没请您吃饭的情况。
这个我们就叫踢猫效应啊。
好，也是真的是感谢王老师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嗯，
每次给大家带来很多职场的一些指导和建议。
是
啊，今天是星期二，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会请来一位。时尚
美容达人啊，
对对对，
嗯，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依旧是各位非常感兴趣的话题，
春季健康减肥。
好，一会儿回来。
生活听我的1018生活服务站，
快乐减压一分钟，工作生活放轻松。
你知道吗？时代周刊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说，没有朋友几乎和长时间抽烟一样，对健康的危害是非常大的。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深厚的友谊可以让你拥有更好的生活。和哥们儿一起踢踢球，吹吹牛，和闺蜜一起八卦一下，大餐一顿，你会觉得哇哦，生活中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其实在困难时期，是我们的亲朋好友从精神上和身体上帮助我们，亲密的友谊会给我们一些空间，让我们道出负面的情绪和压力。如果没有这样做呢，他们可能溃烂于心，从而致使我们的免疫系统变弱，产生高血压、精神衰弱以及其他状况的出现。所以 要快乐，要健康，又要好好珍惜和朋友们的友谊哦。
今天由我来给大家表演一段单口相声，说这个单口、
哎、这可不对呀、啊、
怎么了？
那我站你身边算干嘛呢？
啊，这样，
啊，哟，怎么了您呢？
得流感了。哎呀，所以为了避免传染呐，你最好退到离我60公分以上。
谁说的呀？
专家说的。哎，不但要离我远点，还得转身捂住鼻子和眼睛，那儿最容易被传染了。
哦哦哦哦哦，那我先捂上挪挪地儿吧。
哎，捂严实了啊。
这么远可以了吗？
再远点儿。
哎哎，这么远可以了吗？
再远点儿。
哎，这么远，
哎呦，坏了，这被吊台下了。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预防流感别轻视，身体健康最重要。
安红，我想你。
好好说话。
徐阳，我爱你。他在 T 台上婀娜多姿，
背挺直，接电话，亮相，转身再亮相。好，
女神曲颖讲述生活点滴。
今晚 Life VIP 了解不一样的曲颖。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早上11点，我是正在去图书馆路上的小磊。保证每一天好心情，考研我在路上。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 Radio
U Radio 都市之声 ，FM 101.8。
繁忙的都市需要音乐。陪伴着十里长街，平凡的生活，听听我的广播，每天有很多颜色。都市之声，
生活听我的 FM
101.8。
ID 都市之声。密码，请再次输入密码。您还有最后一次输入密码的机会。解码都市热点资讯，欢迎锁定1018都市大头条。
热点焦点和亮点，关注都市大头条。在1999年建成的老舍纪念馆将从本周开始启动15年来的第一次大修，为期4个多月，预计将在老舍先生的逝世纪念日8月24号之前修缮完工，正式对外开放。老舍纪念馆位于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院，1984年被列入北京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根据老舍纪念馆副馆长王红英的介绍，之前老舍纪念馆都是按照计划定期进行保养的，但是在经历了2012年夏天那场暴雨之后，纪念馆里很多的房屋都出现了严重的漏雨、渗水以及虫蛀等情况。在经过前期勘查和专家评审等程序后，决定对纪念馆进行大规模的修缮，范围涉及老舍的书房兼卧室以及正房、院落地面等，并会加装防雨设施。不过老舍先生生前所看过的书籍、资料等文物，由于保管妥当，并没有出现受损的情况。在修缮期间，工作人员还会把展厅中陈列的展品暂时挪到库房中进行保存。好的，都市新鲜事尽在大头条。
欢迎使用都市之声 GPS 系统，目标锁定1018交通服务站。
欢迎各位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 Radio 都市之声 FM 101.8，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交通服务站。 西四环看丹桥北向南的方向呢，外侧有故障车，请各位呢小心驾驶。东三环劲松桥到三元桥的南向北，东五环五方桥到五元桥的南向北呢，目前都是车多的情况。东四环大郊亭桥的南北双方向以及东风桥的北向南方向主路车多。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桥的进城方向车流集中。机场方面的消息，目前呢首都机场的航班起降基本正常，乘客朋友们可以放心的出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交通服务站。
都市之声，生活听我的 FM。
这里是 U Radio 都市之声 FM 101.8，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OHO 新势力。
三十六计，职场奋斗，我可以倾囊相授；
衣食住行，居家窍门，我可以畅所欲言；
推荐最具性价比的选择，我可以毫无保留。
我们是 SOHO 新势力。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了11:04啊，这里的声音是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 Radio 都市之声 FM 101.8。大家好，我是晶晶，
我是清源，我们是
SOHO
新势
力。在周二的第二个小时，我们今天一起进入到时尚的世界哈。
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
好，
对于你们女孩子来说呢，什么是永恒的话题？
对于我们女性来讲，比如说哈，国家大事啊。
啊。
民生政策呀，金融动态啊，
好，再见。
没有了，没有了，那些也是很关注的
啊哈。Uh-huh.
但是可能更关心的，比如说像护肤美容啊，
真的，
结婚生子啊。
Uh-huh, 你在我们这个时尚达人面前说你关注这个民生政策、金融动态，你就是要怎样？其实今天为你请来了一位好朋友，啊，也是女孩子，
女孩子，
对，陪你一起来就是聊一聊。你很关注的这些方面，
我觉得你还是要学聪明了哈，用词很客气，
是
一上来先把人家夸得很年轻，
对啊，
这样人家就不会挑你皮肤上的各种问题。
我不是夸得很年轻，是本来看起来就很年轻啊，对不对？我们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老朋友了，
好，
我们的嘉宾，他是美容专家，也是减肥达人。我们欢迎文凤地老师，
欢迎文老师。
嗯，大家好，我是文老师。
嗯，
鼓掌。好，今天文老师呢来，还是跟各位继续来探讨，就是这个春季的健康减肥方面的一些。哎，我觉得不光是一些就是知识了，还包括具体的一些行为指导。
对，
行为指导这个词用的真的是
很有指导意义。
哎，就是其实上次文老师来给我们从整体的方面来讲了一下这个减肥的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啊，一些方法，可能很有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去纤体中心
一些专业的机构、
专业的减肥门店去进行去做一些项目来帮助自己减肥。我觉得我们也用节目的这个时间，请文老师来跟大家讲一讲哈，你去到这些门店之后，那有哪些项目可能是比较健康的、比较无害的，然后同时效果比较好，有哪些可能是噱头高过它的价值的，那有哪些可能你真的不应该轻易去尝试的。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的主题就纤体中心知多少，是吗？
对，先聊一下纤体中心的部分。当然了，也是欢迎各位在减肥方面有任何的困惑啊，就日常生活当中你可能需要注意的，或者你这一个阶段想要集中进行一下减肥的，你都可以发送你的这个身体状况，还有呢你的这个减肥的现在目前的一些行为、一些习惯，发送过来呢，我们也会请文老师来给你进行解答。
对，
嗯。
当然今天文老师还不是空手而来的，这是我们最高兴的一件事情。
嗯，
因为如果你参与到今天这个小时互动的话，就有机会获得价值980元的戴夫尼尔 VIP 会员专享体验 MJ 深层定向护理一次，
而且不是送一个哦，
是送
五个，
总价值将近5000元。
哎，这个读起来有一种不明觉厉的感觉，就是文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功能是什么？
主要的功能就是温通经络
啊哈，
然后用射频的原理，然后让皮肤底层循环会更快，代谢的会更好，收紧塑形的效果会比较好
啊。
那如果定期经常进行做的话呢，会达到一个美人鱼的身材。
哇哦，美人鱼的身材，
是就没有脚了吗？
凹凸有致了，
对，非常好。
S 型，
好，那我们就进入到我们这个节目的
没跟大家说互动的平台和方式。
互动的平台当然呢
不想让大家拿走，
对，我想独吞然后送给朋友们。这个互动的方式呢，当然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搜索公众账号的都市之声，添加好友，然后呢把文字信息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对，好，先来聊聊纤体中心的部分哈。一般纤体中心都会为顾客来提供哪些服务呢？文老师，
正常呢，纤体中心呢为顾客提供的服务有测体脂，然后量他的重量、体重，也就是分析他身体一些报表，包括他的体脂代谢率、水分，然后脂肪的含量，以及他的那个整个需要减的重量是多少，然后另外还要分析一下这顾客的体型，他属于是肌肉性肥胖、遗传性肥胖，还是脂肪性的肥胖，还是产后的肥胖，还是病理性的肥胖，还有很多种很多种。
您刚提到体脂这个概念啊，
对，
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因为我知道好像有的人可能你看起来觉得他不是很胖或者是这样，但是测出来体脂却不低。
对，要看他的体脂肪的含量，如果比较高的话，那我们就知道减了之后要配合一定的饮食饮食的调整。然后另外一个就要看他，如果是肌肉型的，这就没有办法，只能说是通过仪器或通过按摩会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有肌肉型的肥胖吗？
当然有肌肉型的。
为什么呢？
有很多人的体型它是遗传性的，比如说上身肥胖、下身肥胖，它如果有动起来，你就发现它那里面的脂肪，咱们说的是肉吧，非常瓷实，那属于肌肉型的。
是。
对，肌肉型的基本上可减的余地不是很大。因为减肥中心它分成几种，有按摩性的，有仪器啊，有绷带啊，都有，所以说它根据每个人的脂肪含量，包括每个人的体型不同，来选择适合他的一些纤体项目。
就是说你去了之后，他会先给你做一些测试。
是，
了解你属于哪一种类型的肥胖，然后再针对你的这个不同的类型，再给你提一些建议哈，
制定一些减肥计划
啊。
可是肌肉型的话，它如果要是把肌肉就练得塑造得更好，不是会更好吗？
可以塑造啊，但是它可减的余地，比如说它达到说，腰围，比如说腿围吧，如果是58，它想造成38，那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我们纤体中心的顾问会给到一些建议，比如说像您这样的体型，那大概的维度大概能减到多少，我们告诉给您。它的基数是多少，它减的维度是多少，很明确的告诉给你。
所以这个对于这个肌肉型肥胖的朋友来讲，稍微有点难过哈，因为你像这个脂肪型的进去之后，别说最后的结果。进去之后我会给你一个标准，说哎，你这个浮动幅度空间非常的大，显得之后非常苗条。肌肉的去了之后，不好意思，这个
可能就算了，放弃你了，
就很难过啊。
但不是完全放弃，它会有一些，比如说肌肉型一般通过仪器来减肥
啊，
那仪器有负压吸力，它把这个表层的脂肪打散，
嗯，
然后根据它的脂肪形，它的肌肉的形状给它塑形，也会比较明显的效果，会比它不减之前要好很多。
是，只是作为一个绝对标准来讲的话，可能是，
在纤体中心当中，光顾的顾客，是不是女性占绝大多数啊？
不能说是绝大多数吧，反正是60%-70%是女性，
还会有30%-40%是男性。
对对对，随着现在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啊，越来越多的男士开始关注自己的皮肤啊、身材啊，都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关注。我们的男性顾客也会比较多一些，现在。
这样哈，太好了。所以我又发现了我们，
太好了的点是，
发现了在微信平台上有很多男性朋友提来问题
啊，原来是在铺垫。
对呀，
啊，
就因为我怕我们今天聊的好像都是跟男士没关系的似的。
不会，因为这个我觉得肥胖比皮肤更加的有关系了，因为皮肤有时候还碍于面子不好意思提问，但是胖这个事真的是没关系，可以说的。
好，那我们就继续问问一些比较专业的话题哈，就我们如何甄别服务或者是一些项目的必要性，就可能去了之后呢不太了解哈，就会被各种推荐。
对对对，是这样的。一般情况下到纤体中心，我们最主要就要减肥。那顾问呢会给你推荐一些，比如说收紧呀、排毒啊或者塑形啊，这些项目可以先放一放，要考虑一下兜里的银子，然后再做选择。那正常时候第一目的我们就要先减肥，减水分、减重量，先把我们的最标准的体重先减下来，之后再开始塑形、收紧或者雕塑我们的体型。
所以就是先首要选择的是减
减
重量的部分，
对，减重量
啊哈，形状的部分呢，等这个重量下来之后再捏哈，
对，
再捏，其实都差不多是这么个概念哈，
对，大概这个概念。
有没有 什么项目？因为我就觉得可能会去了之后有一些，就是听名字也不懂是什么意思的项目，但是其实可能没有什么价值。
会，
你能不能给我们大致的举几个例子？就是希望大家去了之后，可能需要避免的一些，也不叫做上当受骗。
哇，这个给文老师压力是不是太大了？
啊，或者说就是，哪种？怎么讲？就是哪种技术
方式？
对
对
对，方式。
我觉得清源是不是去星体中心已经调查了解过很多东西？提的问题都比较尖锐啊，那是不是啊？我觉得有可能2到3次这样达到这样的效果。那正常的话呢，我们到星体中心，很多时候呢会不光推荐减肥，会说啊，你身体有什么样的问题，会给你调整一下身体问题。比如说是啊，有的顾客来了以后，我们先做完体脂以后，他的那个水肿现象比较严重，就是啊，一定要配合手法和仪器同时来做呀，这样你可以根据兜里的银子来考虑一下，可以跟顾问咨询一下，到底是水肿重要，还是这个到底是我们的手法按摩重要，还是仪器重要
啊？
那一定要先急后缓嘛，要先把这个急的放在前面，
是
自己要有选择。
对，在这方面可能没有什么不好了，但是因为推荐的原因，自己又不是很懂，所以会模糊那个矛盾的主次，就不知道哪个是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
对、
啊、
所以自己一定要问清楚。那正常来说，现在的身体中心都比较负责任，给你推荐的项目，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其实都是可以 OK 做的。
好的，有没有哪些是起效比较快的项目啊？
起效比较快的也是要看个人的体质。就说来了以后，我们要先观察这个客人的体质，要给他刚才说了做一方面的测量。测量了之后呢，我们要看一下就是这个客人平时的营养饮食状况，也就是说我们都会配有营养师。营养师在进行纤体的时候给他一些咨询建议。那另外一个要制定一下，就是刚才有说比较快，晶晶说比较快，也就是因人而异制定他的计划。肌肉型的、脂肪型它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经常用绷带来减肥，那绷带呢都是用药水。哎，貌似你没有去过纤体中心，眼睛怎么又瞪大了？
绷带。
对，绷带也很流行的，我们国内有很多大的知名的一些纤体中心都会用。所以绷带呢就放到药水里面先进行浸泡，然后再绷到顾客的身上去。那冰的绷带啊和暖的绷带都有，效果也是比较明显的无论是维度还是它的那个重量都会比较下的比较快分解脂肪啊，然后帮助它水分的代谢呀，提高顾客的那个脂肪代谢率，都会比较快的。
好的，在这一节呢，我们是一上来就问了很多很尖锐的问题，
是
但也看到了很多听众朋友发来了自己的一些疑问。我们先稍事休息，进一段北京的交通情况，马上回来解答各位的提问。
1018交通服务站，
各位好，欢迎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 Radio 都市之声 FM 101.8来关注交通服务站。目前呢，东二环光明桥到建国门桥的南向北方向是车流集中，行驶缓慢的；而东三环劲松桥到三元桥的南向北，以及东五环五方桥到五元桥的南向北方向都是车多、行驶不畅的路段，请大家保持耐心。另外，东四环大郊亭桥的南北双方向以及东风桥的北向南主路车多，建议各位呢不妨尝试多走走辅路。再关注一下西四环，在看丹桥区的北向南方向外侧车道是有故障车停靠的，请后车司机提前向内侧车道并线，小心的避让一下。京通快速路远通桥到四惠桥的进城方向依旧是车流集中，行驶缓慢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交通服务站，祝各位出行平安，一路有份好心情。
都市之声，
生活听我的 FM
101.8。
这里是 U Radio 都市之声
FM 101.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OHO 新势力。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11点17分，感谢各位依旧将调频的指针锁定在了 U Radio 都市之声 FM 101.8。大家中午好，我是晶晶，
我是清源，我们是
SOHO
新
势
力。今天在周二的第二个小时呢，当然是进入到我们这个时尚达人的部分啊。今天请到的这位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文凤帝老师来给我们谈一谈。 还是关于春季的健康减肥的事情啊。
对，
嗯，不过今天更有技术性一些了，
是的，
跟科技也有关系，
没错，
体系也有关系，
嗯
啊哈，跟这个价格也有关系了。
所以一上来其实我们问的都挺专业的、
uh-huh.
是说纤体中心有没有那些啊什么样的项目是比较忽悠人的，有哪些项目呢、uh-huh. 是可以帮助你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看到效果的等等。
嗯，
我觉得文老师要不然还是请您啊从一个美容护肤减肥专家达人的角度来给大家一些提示。
是，
嗯，就去到纤体中心比如说需要注意什么或者应该避免什么。
嗯，那是这样，平时呢我们不光说去纤体中心啦，我们自己也可以观察一下我们自己的身体的状况。
嗯，
那身体状况无非是分成几种，有 I 型的，也就是脑袋小身体比较大的、
嗯、
有 V 型的，有 A 型的，有 H 型的，就分成这几种、
哎、
H 型的。
哎，我觉得得分别给大家来解读一下 V
型
的。
对，就是上面
就腿很细，
对对对，有很多这种体型的，他的腿非常细、嗯、上身非常胖，
嗯，
叫 V 型的、
嗯、
啊，有这样的啊。
是，
这种人呢必须要减肥，因为他容易得糖尿病
啊，
包括心脑血管疾病也容易得、
嗯、
上身比较肥厚嘛、
嗯、
背比较厚，然后、
嗯、
胳膊比较粗一些、
嗯、
然后腹部比较肥胖、
嗯、
然后腿特别细，
嗯，
有这样 V 型的、
嗯、
这种一般也是就是比较常见的吧、
嗯、
V 型的。还有一种呢是 A 型的，
A 型
的 AB 的 A 型的、
嗯、
A 型的人呢也是占比重比较多，也
就是说上身很瘦，
对，下身比较胖。很多女孩子说哎呀我下腿太粗了，
对对对，
腿再细她就说哎呀我的腿太粗了，
对对对。腿细这件事情就是跟脸小这件事情是一样的，没有没有尽头。
对对对，
会有，我觉得那种细到胳膊腿我就觉得看起来不太舒服了。
其实也很难见到细到胳膊腿的吧，
现在还挺多的。
是吗？
我觉得现在可能女生就真的是追求瘦啊。
对, 对，她有的会到整形医院去进行抽脂啊、
uh-huh.
胳膊腿啊都进行抽一下都有的、
uh-huh.
我们也很常见这样的顾客、那像那个刚才有说到 A 型的
身材，
它主要是下身比较容易水肿，
嗯，
这种橘皮会非常多，所以橘皮一捏就能看见、
嗯、
像橘子皮一样的、
嗯、
那种橘皮。所以这样的顾客呢我们建议他白天就早上多喝水，晚上不要喝水、
嗯、
然后不要因为腿粗，像冬天就穿我穿一个丝袜好不好，就穿的越少越好，他觉得反正我腿粗嘛，我就不要穿黑色的衣服，一定要穿那，我不要穿那个浅色衣服，要穿黑色的衣服可以挡一下、
嗯、
其实这大可不必、
嗯、
因为如果你的腿冬天的话着凉，我们知道越冷它会越需要保暖，它就需要脂肪帮它来维持它的温度，
嗯，
所以会越来越胖、
哦、
所以注意保暖也很重要的，这是 V 型的、
嗯、
还有一种 I 型的，
嗯，
I 型就是小 I 嘛、
嗯、
脑袋小小的身子非常大，
嗯，
像这人属于全身都是肥胖的，一般情况是遗传性比较多一些，
嗯、
这也是我们纤体中心最欢迎的，
嗯
啊，为什么会欢迎呢？
效果最好，
对，效果最明显、
啊、
而且可塑性比较强，做完了是完美的体型，是 S 型的
啊。
哎，这种我身边还真有这样的例子，
对，圆鼓鼓的哈，脑袋很小，
对，他脸很小，你就光看照片的话、
嗯、
如果是光看那种自拍照，
嗯，
就觉得哎，这个女生就挺好的呀，就身材应该都是蛮标准的，
嗯，
但可能相对她的脸来讲就是身形是相对要胖的，
对，这种人是比较好塑造的。还有一种 H 型的，上下一样的、嗯，
这个是最好奇的，哎，
上下一样的，
对，上下都是一样的
啊。
这种人一般都是腰比较粗，看不见腰线在哪儿，有没有见过这样的？
啊、
就上下都一样，好像没有腰，哎，也没有臀部，
嗯、
就我们说女性的水蜜桃的臀部，它也没有，
没有线条，
没有线条。
嗯、
像这种人也建议到纤体中心进行专业的打造
啊、
嗯，
我们叫打造，
嗯，
对，正常的每一种体型，它需要的减肥或者说纤体的一些类型不同，
嗯，
那先说一下我们的 A 型的。
好，
A 型最简单，
嗯，
A 型它一般都是下身比较肥胖，
对、
嗯、对，上身比较瘦，那这样呢腿上的橘皮非常多，我们建议先做仪器或绷带，
嗯，
都 OK 的，先做仪器更好一些，仪器之后再做绷带，也就是说先给它把橘皮给它分解了，橘皮组织代谢分解了、
嗯、
之后再开始做它的塑形，效果也会比较好，
嗯
啊，如果是 V 型的，就上身比较肥胖的，我们会先做也是先做仪器、
嗯、
但是呢就是配合手法一起来按摩，
嗯，
会更好一些，就是上身主要先减，
嗯，
之后再开始塑形，
嗯，
这两种就是很典型的啦，
嗯，
然后像 I 型就全身 刚开始过来的时候就要全身进行减肥减脂，
嗯，
它的橘皮呀、啊，它的那个水分代谢率都不会很高，
嗯
啊，这里面说到代谢率的问题，因为每个客人到这个减肥中心，他都会问，有专业减肥中心啊，都会说啊，我给你先测一下你的身体代谢率怎么样，
嗯，
就说你每大概你每天消耗的卡路里是多少才是正常的，也就是你摄入量和你的代谢率是维持一个正常的标准，
嗯，
也就了解这个以后呢，我们大概其对我们的每天的饮食结构进行了解，
嗯，
以后就会维持3到5年都不会有任何变化，
嗯
啊，这个代谢率如果越高，嗯，
越好
啊，基本是越好，
嗯，
减的会越快，
嗯，
但也有的是肌肉型的，比如运动员，
嗯，
他的代谢率就非常高，
嗯，
但他就不容易减下来，
嗯
啊，像这样的我们就先做绷带，
嗯，
凉凉的那个冰的绷带，
嗯嗯，
啊，药水浸泡完以后，他会把他的那个脂肪给他分解，
嗯，
然后橘皮给他改善的很好，
嗯，
那说 H 型和 I 型，基本上就一定要先做排毒。
嗯，
排毒，
对，先做全身的排毒，我有聊过上次，
嗯，
就先做全身的排毒，做好排毒，它全身代谢率比较正常了，才可以进行塑形，做仪器和绷带的塑形，
嗯哼，
啊，它每个先肩减后减的尺寸不一样的，
是，
它的那个步骤也是不一样的，
嗯，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有心去到纤体中心来这些专业的机构为自己的身形塑造一个更美好的身体的话呢，你要先判断一下自己是属于什么样的身材，
对，
嗯，
像刚才我们文老师已经把不同的身材你需要先做什么后做什么，
嗯，
哪样效果会更好都一一的跟大家来解读过了，
对，这些这也是比较重要的基础知识哈，也是帮助大家去了之后去选择做什么样项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和依据了，
对，
嗯
嗯，我看到这边在微信平台上有一位男士，但是为什么他的头像和名字都被隐去了呢？这样也可以注册成功是吗？
你问这个问题太专业了，我稍后解答。你先问一下他的那个
问题。对，因为他是一位男士，身高1米83，体重220斤，
嗯，
而且他都知道自己是属于脂肪型肥胖的，
嗯，
他求助说我应该怎么减肥呢？
脂肪型肥胖，如果不愿意去纤体中心，很简单，就多运动。
嗯
啊，然后摄入量脂肪量少一些，也就是吃鱼呀、啊、肉啊、夜宵啊少一些就可以减下去。
嗯，
这种是最容易的了。
啊，
我身边这样的例子也很多。
啊，控制嘴，
控制嘴，
多动一动。
对对对，就
管住嘴，迈开腿。
哎，
这种是最简单最简单的。
哦，对，所以希望给这位没有留下姓名的男士一些信心吧。
嗯，
像您这样的是属于好减的，
是
容易有效果的。
是
啊，
嗯，
这位也是男生。
嗯哼，他说呢，我身高1米70，体重呢有76千克，男生，
嗯，微胖，
微胖，
不算太胖。对，
他说夏天来了，我想减肥。
嗯，要看他想减的是哪儿，是 V 型还是 A 型的。
嗯
啊，如果是 V 型的话，就是上身比较胖的话，建议还是要到纤体中心去测量一下，
嗯，
看他是属于是哪一种会比较好一些。
嗯，是，
嗯，他不算太胖。
嗯哼，
对，还好哈，150多斤哈。
嗯
嗯，
这位小伟都是男生啊哈，文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啊，男人有小肚子能减吗？
很容易呀，
很容易
呀，对呀，很容易
呀。
我不知道小伟这个听众的年龄是多大
啊？
正常，如果是小肚子的话，至少要差不多30岁左右了。
嗯，
而且运动量比较少。
对，久坐。
对，久坐。嗯，如果他是小肚子比较严重的话，建议就只做腹部就可以了。如果在家里的话呢，转呼啦圈啊，或者是引体向上啊，或者是俯卧撑都 OK 的。
啊
嗯
嗯。
就可以进行局部的，
对，
针对性
的。
嗯，好的。
这边有一位朋友一直在问啊，瘦脸怎么瘦？简单点的方法，我真的是不是很想回答这个问题。简单点的方法呢，就是去打针了。没有了，
也是男生。
对，文老师有办法吗？可以
你说的那个打针也是一个方法啊，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一些比较快捷的方式，就是打针瘦脸针，啪，肌肉那个脂肪一小，这肌肉一小，嗯，就变得很小 ，V 字脸就出来了。
对，这会有很明显的效果。
对，会有很明显效果。那因为是听众嘛，所以看不见他的脸是哪一种。如果是下面比较胖，也就是说他的那个下颌骨比较肥胖的话，多按摩，然后按摩他耳后的淋巴结。
嗯，
往下，从耳朵往下，往脖子的方向，
啊，
对对，清源做得很好，
啊，
对，就这样，
就是，
很聪明，
啊，
对对，就这样，按摩，经常按摩，从也就是说从我们的下巴到耳后，
嗯，
从耳后到我们的颈部，
嗯，
这两个动作经常做，脸会很小，
嗯，
一个星期明显效果。
一个星期有明显的效果，
一个星期明显效果，
坚持一周看一下
啊。这好，我坚持一周。
对，
然后这位叫这个魅族的朋友也坚持一周哈。如果这一周呢没有效果的话，下周就
去打针吧。
下周就来找文老师。
就从下巴到耳后，
从下巴到耳后，
嗯，
从耳后到那个颈部，
颈部
到肩膀这个地方，
哦，
嗯，每天进行疏通，早晚都可以，
嗯，
洗脸的时候就可以做到了。
嗯
嗯，可以保持 V 字脸，
就是只要是你配合这样的按摩手法就可以，不需要其他的
啊，不需要，
嗯，
这个不需要到那个减肥中心，减肥中心也不接待这样瘦脸的顾客。
文老师经常会说一些简单到你觉得真的假的那种方法，
贵在坚持啊，
对，
是这样，
对对
对，
嗯，大家也可以去试一下这样的方法。
对，我每天要坚持多久？可能
早晚洗脸的时候就 OK 呀。
真的吗？
对呀，
这么简单，
这么简单。
每天早晚洗脸的时候坚持，大概一周你就会看到一些效果了。
对，如果在我们美容院呢，每一次就是只要当次过来，我们给他按摩完，当时就看见效果，
嗯，
啊，立竿见影。
这个是什么原理？是排毒吗？
排毒，排水肿。嗯，他的脸立马就小了，在台湾很流行的呀，
嗯，
大 S 小 S 他们都有经常专业的自己的那个专业的美容师在给他们做调理，
啊，
所以你看他的脸都小了，啊，
嗯
嗯，是哈，哎，真的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忽略掉了，就觉得不会这么简单，不会这么容易，
对， 对，觉得至少也得去打一针才行。
那打针它能管多久的效用啊？
它是这样，就刚开始打的时候一般是7到10天会出现效果，
嗯，
之后半年要补一针，
嗯，
然后再过一年需要再补一针，然后终生就会比较小。
哦，原来是这样。
哦，
嗯，
哦，
哦，是突然想，
我突然间觉得你有希望啊，有救。
我也没有必要要那么尖的脸了，又不想去扎谁，真的是。好，
另外快到碗里来，他说我1.78米，体重95公斤。想减臀部和大腿，
嗯，
男士还是女士？
应该是男士吧，1.78米，
95公斤，
1.78米，95公斤偏胖啊。
嗯，
还要看第一看他的年龄，如果他是腿部和臀部，
对，
是吗？
对，
也就是说中段代谢不太好的，
嗯，
然后做按摩，
嗯哼，
按摩是最有效的方法，
嗯，
也就是他下身的淋巴排毒不好，
嗯嗯，按摩是最有效的方法，
最有效的方法，
啊，
对，
嗯。还有一位听众的问题真的很气人呢。
对，其实你别说他很气人，我很理解这样的朋友，因为我身边有这样的人，
是
真的很苦恼。
嗯，
他说我1.75米，只有52公斤，
嗯，
我怎么样才能胖起来？
男生，
注意不要熬夜 啊，
啊！
这种应该属于是家族性的瘦。
是，
我身边经常有人问，哦，我怎么才能增肥啊？真的有这样的，他就让我们很生气啊！
对对对，
啊，他马不食夜草不肥，
哦，
晚上多吃一点，
晚上多吃一点，
对，但是等增肥了以后就要晚上控制一下，
嗯
嗯，因为晚上吃多了容易让我们的肾脏胃的负担肠胃负担会比较重一些，
是，
所以说晚上多吃少吃，就是每天我们可能正吃3顿，他可能吃4到5顿，
嗯，
然后吃高营养的东西就 OK 了。
嗯， 嗯，
就我们老说有些人的身材真的是属于怎么吃都不会胖的，但实际上你多吃还是
会
长
肉，
还是
会
长肉，
会长肉的，
嗯
嗯，
好的
好的，那这一节呢，文老师也是回答了很多朋友提来的问题哈。再次提示各位呢，今天在这边呢参与我们的节目的互动，你会得到文老师带来的奖品，
嗯，就有机会获得价值980元的戴夫尼尔 VIP 会员专享体验 MJ 深层定向护理一次，
嗯，
我们会送给5位幸运的朋友，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吧，
嗯哼，那做这个体验呢。有可能让你变成美人鱼哈。
美人鱼的身材啊，
对
啊哈。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关注一下路况和资讯，稍后回来。
This is Vision 魏晨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U Radio。
欢迎使用都市之声 GPS 系统，目标锁定1.18交通服务站。
各位好，欢迎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 Radio 都市之声 FM 101.8，来关注交通服务站。目前呢，东二环在建国门桥南向北的方向主路外侧第二条车道是有2辆事故车停靠，造成了后方车辆排队，队尾排到东便门桥区，请大家小心的避让一下。再来看车多路段，包括东五环观音堂桥到白家楼桥的南向北，机场高速温榆桥到五元桥的进京方向，东南三环十里河桥内环的辅路，劲松桥到金广桥的外环主路，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此外呢，还要提示各位，京顺检测厂今天因故障是暂停年检车检的检验业务，新车的检验业务不受影响，提示市民朋友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前往办理相关业务。
最新最快的新闻资讯尽在1.18都市优先听， 奥运村博瑞汽车园区和您一起领先一步，掌握时事动态。
你想听的都市资讯，
你想听的都市资讯，
你爱听的都市资讯，就在一零一八
都市优先听。
都市优先听，
大城小事早知道，都市资讯优先报。这里是一零一八都市优先听，我们来了解一组财经消费方面的新闻。住建部日前公布，北京、上海、深圳、成都、黄石、淮安六个城市明确被列为全国共有产权住房试点城市。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一季度成绩单将于近期发布，截至目前已有多家机构发布其预测报告，认为一季度我国 GDP 同比增速将低于7.5%。去年11月，去哪儿网赴美上市，融资1.25亿美元。今年的五一，去哪儿网将斥资2400万元进行集中营销，以期提高酒店预订市场份额。本周的四个交易日内，沪深两市将有12家上市公司涉及限售股份解禁，解禁市值达到171亿元，其中上港集团一家公司就将有83亿元市值股份解禁流通。养猪行业近期遭遇寒流，生猪价格呢已经连续下跌了16周，专家表示规模化养殖才是根本解决之道。资讯丰富生活，以上是由刘林编辑清源播报的一零一八都市优先听，欢迎各位登录都市之声的新浪、腾讯微博，搜索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我们期待与你的互动。稍后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博瑞祥云全新奥迪 A3 现已到店，恭迎您莅临展厅赏车试驾，另有更多金融方案、保险服务全面升级，祝您新人一步触碰未来。贵宾专线8281-8877、8281-8899。
晴天、阴天、雨天、雪天，都市之声，天天陪你。1018气象服务站。
大家好，欢迎来到1018气象服务站，我是中国气象局的天气点评师孟然。最近几天啊，北京降水稀少，暖阳高照，不少人兴致勃勃地去郊游了。那偏偏这个时候啊，春风却又不太识趣，北京这两天就刮起了风，那一般是有个3到4级，厉害的时候阵风还可以达到6到7级。长风呼啸，树枝乱摇，正如老舍先生所言，北京的春风似乎不是把春天送来，而是狂暴地把春天吹跑。那爱漂亮的女士们，秀美长发更是被大风吹得蓬乱不堪了，真的可谓是四月春风如剪刀。那春风呢，直接给美女们做起了造型师，只不过这样的造型会让人有一些哭笑不得。那今天这位造型师还是会不请自来的。那从目前的预报数据来看呢，北京今天会有南转北风2到3级，风是吹干了空气中的水分，干燥感更是如影随形。春风呼啸，再加上天气干燥，大家一定要注意发型的同时，要注意野外用火安全，补水的功课更要放在首位。那像是草莓、柠檬、苹果、猕猴桃和梨都是这个季节的美容水果，不仅可以补充维 C， 同时对于促进皮肤新陈代谢、通畅毛孔、祛痘美白、缓解干燥都是有不同的针对作用。北京今天是晴转多云的，13到25度。好，再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 Radio 都市之声 FM 101.8。
繁忙的都市需要音乐陪伴着十里长街，平凡的生活，听听我的广播，每天有很多颜色。都市之声，
生活听我的。
这里是 U Radio 都市之声
FM 101.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OHO 新势力。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的声音是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 Radio 都市之声 FM 101.8，我们是
SOHO 新势力。
各位好，我是晶晶，
我是清源。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呢，在周二的第二个小时，进入到时尚达人的部分。
对，
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美容专家、减肥达人文老师，再次欢迎。
又不给人看。文老师对你一向不薄，
真的。所以我现在就是有一种想要。
找个地缝钻下去的感觉吗？
是不是青岩昨天晚上没睡觉啊？
就是早
上起，他是早上起太
早，
早
上起太早，真的是有时候有点会影响这个手的控制。啊哈！今天呢，文老师过来一开始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哈，关于可能很多朋友会在这个季节选择去纤体中心，去做一些项目哈。还是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一般纤体中心去了之后呢，他会是那种给你规划一个那种长期的一个
是
哈，一个周期，
一定是、
还是说就是当日是当日毕，结束就完事儿？
一定有一个周期，阶段性的。也就是说，刚才我有讲到每个人体型不一样。如果是刚才那位听众，他说他230斤那样的，我们一定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减。如果是正常的话呢，我们一个月7到10斤，OK， 7到10斤就 OK， 要做收紧。如果他一个月减太多，比如说配合饮食，他减到30斤，那样皮肤很容易松弛，整个人就没法看了，显得很衰老。
我有看过那种电视节目，
就是
在很
太快了，
对，减得太快了，很短的时间内减重减了很多，
对，
然后他的皮肤就可以一
像鸡皮，
就一瞪就可以瞪到，哦，天哪，好恐怖！
对对对，所以说一定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减。如果是身体基础比较大，可能需要的周期比较长一些，如果是比较小，就时间就短一些，
对，就没办法，没有一口吃不成个胖子，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让你完全瘦回来，
对，想一下达到完美 S 型身材，还是需要时间的。
你刚提到周期的问题哈，其实也想请文老师来分享一个，就有没有一些您直接参与的案例可以给大家分享？
哦，太多了。
对，比如说整个周期持续了多久？然后不同的阶段可能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任务？
会是这样的。
对对，然后可能都需要做一些什么，注意什么？
对，我们呢经常会碰到一些就是身体基数比较大的，就比较典型的，那我们会给他规划一个周期，可能要半年呀、左右。每个月，比如说如果是刚才这位您这位230斤的，他应该是1米83，他的标准体重应该是170斤左右，也就是他大概超到60斤，大概分到半年的时间，那第一阶段减肥的时候呢，就是先减到他的把他的那个重量减下来，减7到10斤，也有可能第一个月瘦到10斤或13斤那样都有可能的，那第二个月的时候要先做收紧，做一阶段收紧，再做减肥，减之后呢，有可能会出现各种问题，比如说他的身体代谢率有那个下降，或者是他的那个饮食结构需要调整，有的人减肥会需要平台期，几乎每个人都会遇到平台期，
对，
平台期
就不动了，
对，不动了，大概10到15天，女孩子最明显，尤其是月经周期的时候会长到2到3斤，
还会长，
对对对，是这样的，尤其是女孩子嘛，很明显的，到月经周期肯定要2、3斤是正常的，也就是所谓的反弹，这时候要知道，就是从饮食方面呀，饮食结构方面要进行调整，包括他的身体需要的疗程方面来进行调整，平台期我们一般是做排毒，做好排毒之后再做减肥，减肥然后制作收紧，大概是这样一个程序，
是，
基本上就是先减重，然后收紧，再减重，再收紧，
对，然后达到一个健康的标准体重的时候再做塑形，体型会很漂亮，
是不是？比如说在他收紧的那个阶段，他的身体看起来也是会在瘦的。
是会瘦很多，有的人他在做收紧的时候他的体重没有变化，但他的身体维度变化会比较大，尤其是女孩子，
是，其实你听文老师在讲，包括美容护肤，包括这个减肥的部分，你会发现就是它真的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解决起来也是系统性的，需要规划一点一点的，好像我们以前觉得就是一下子能不能怎么怎么样哈，通过做一件事情就能怎么怎么样的事情真的很少，虽然偶尔也会有这个按摩按摩这个下巴到耳部，
需要你持续的呀，
对，但是都是有道理的啊，
对对对，
是，所以各位呢也是要首先还是要了解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
是的，
不要盲目的去选择一些方法，
刚才说到减肥的平台期，我们有一位听友 Linda 他就问了说，我是真的在，
他还没下降就已经到平台期了，对，他就说到呢，他是一个月都不吃晚饭，然后呢每天都在保持着6公里的
快走，
快走，
就运动也有，晚饭又不吃， 可是大概得有半个月的时间没有再任何一斤都没有再减。
之前有减过吗？之前用这种方法有减多少？
他之前不大清楚，但是这一次开始就是一直没有起效。
调整他的饮食结构
啊，
然后还有睡眠的时间，有可能晚上晚睡。晚睡和倒时差的人，我们是最害怕的，因为特别不好减。
晚睡，那晚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比如说12点以后，两三点钟，或者熬夜到清在早上那种，那种是很不好减的。还有倒时差、空姐也不好减
啊，
因为我们睡觉的时候，其实身体代谢是最好的。要配合好的睡眠，
睡眠对这个很重要，
当然很重要了。
所以并不是说减肥的时候你可以少睡一点就可以瘦得更快吗？
很多人都是就是睡不着觉，然后就越来越胖
啊，真的，
会有这样的。然后那种胖就看起来就是水肿型的，就是肉的松松的那种感觉，好像就像刚才晶晶说的，一拽就可以拽起来那种。像那种的胖，我们也很愿意减，就是要一定要先做排毒，再减肥。并不是睡得越少越瘦。有可能会瘦一些，但是是不健康的瘦，也就是整个人的生物钟都紊乱那种瘦，
消瘦，
对，很难看，不管是从皮肤啊，还是身体的体型，它体型会比较松松垮垮的嘛，就完全没有，比如男性没有挺拔的感觉，女性就没有曲线的感觉，
那从健康的角度来讲的话，大家应该是怎样的一个作息，然后再配合比如像刚才那位听友他说到的自己的这种啊饮食上的控制以及运动，他怎样他能度过这个平台期呢？
首先我不知道他的饮食结构是什么样的哈，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顾客，他很有心啊，因为他经常做报表，他给自己做了一个报表，也就是身体的现在的体重，每天减多少斤，然后还有一个是他的目标，他做了那么一个报表，做了一个曲线图，配合每天的饮食写在上面。哇，真的能发现自己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他的那个就是曲线图变化的最明显。就刚才琳达这个听众其实也可以自己记录一下，比如说我的体重一点变化都没有，这段时间我吃了什么，每天几点睡觉，然后我的那个比如说都说是慢走啊6公里啊，但是他的那个脉搏的速度有没有达到那个速度啊，这些都很重要。如果你是缓缓的走，有的人不适合走的，他的那个膝盖他的骨膜不是很好，不适合走，走把骨膜给磨坏了，他不能走了以后就，所以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选择走路或者跑步这样的方式来减肥
是合适的，
对对对，有的人就不适合做运动。我看过有很多哈，我接触也有很多，他就每次一动他就很累很喘，像这样他属于身体的代谢激素非常低，那一定让他吃好饭睡好觉才可以减肥，而且让他少运动，想睡一定要狂睡
啊，真的
啊，对，这样就可以减下来。
我感觉我就属于这类人。
你不胖啊，青爷？
我虽然不胖，但是感觉代谢率很低的样子。
那你就需要觉就是需要睡就睡。
他只是不想运动而已。
不想运动，人身体缺乏能量，他没有能量。
是。
所以你就不想动。
特别感谢文老师啊，在我们这个时段呢，也是给朋友们了一些具体的建议。稍作休息哈，先来关注一段北京的交通情况。
是，
在这期间还是
提示各位啊，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那今天呢，参与互动的话，有可能得到就是文老师带来的价值980元的戴夫尼尔 VIP 会员专享体验 MJ 深层定向护理一次。我们会抽取5位幸运的听众。
对，好，先来关注一下交通情况吧。
交通服务站，
各位好，欢迎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You Radio 都市之声 FM101.8 来关注交通服务站。目前呢，在东二环建国门桥南向北的方向，主路外侧第二条车道有2车的事故发生，影响了后车的通行，目前队尾排到了东便门桥区。而东三环双井桥的南向北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的，请后车司机提前向内侧车道并线，小心的避让。东五环观音堂桥到白家楼桥的南向北，机场高速温榆桥到五元桥之间的进京方向也是车多，行驶缓慢的。另外提示各位，京顺检测厂今天因故暂停年检车检验业务，新车检验业务是不受影响的，也提示市民朋友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前往办理相关的业务。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交通服务站，祝各位出行平安，午间愉快。
生活听我的 FM
101.8，
这里是 U Radio 都市之声
FM 101.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OHO 新势力。
北京时间的11: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 Radio 都市之声 FM101.8，我是清源。
大家中午好，我是晶晶，我们是
SOHO
新
势
力。
嗯，
突然间换了一个非常柔情似水的电乐哈、啊，就好像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主题要把大家，尤其是女孩子，都剪成水一样的女人吗？
有点不会接了，什么叫做剪成水一样的女人啊？
就是很有线条感啊，很灵动啊。
水没有线条啊，
想塑造成什么样的线条就装进什么样的瓶子里。
好吧，真的是非常优秀的主持人哈、啊、再次欢迎今天做客我们第二小时节目的嘉宾文老师
啊、哦、大家好。
嗯嗯，好，那继续来回答几个听众的问题好了。
好的啊、嗯、我不是完美的小孩，他说我文老师，我想问一下哈、啊、这个鸡皮肤怎么缓解呢？我真的很苦恼啊！
鸡皮肤、
哎，不知道这个会什么小孩儿？
他说我
不知道这位听众，
我不是完美的小孩，
小孩
不知道这位小孩听众他的那个年龄是多大啊？鸡皮呢，一般多发于青少年，也就是说他的那个汗腺的代谢不太好的时候就容易长。嗯，那我有一个比较快捷的方法啊，也就是那个我们知道有丝瓜瓤啊、刷碗的，
对、
可以用它做就是搓澡巾那样来用，
哎，
会有一些效果。对对对，轻轻的啊，
沾水刷，
沾水洗澡的时候轻轻的刷会有一些效果，
不用沾洗涤灵。
对，季节去抠啊，或者去挖呀，或者怎么样的那种，基本上对于汗腺毛囊没有发育好。也有人是一种炎症叫毛囊炎、它会伴终生、增加他的汗腺的代谢会比较好一些，尽量多出汗。
如果真的是毛囊炎的这种程度的话，就一定要去治疗了
啊、去治疗，但是效果不是很好，遗传性的比较多一些。一定让他自己经常会出汗，做一些出汗的运动啊，或者是蒸一些汗蒸啊之类的，会缓解。随着身体免疫力的提高会消失。
是。
嗯，
因为这个我真的是有印象，就是青春期的时候，我也有啊，就很多身边的这个同学上都有，但是后来都慢慢就没有了。
就多运动多出汗是吧，会缓解，
有关系。嗯，
对对对，
有关系。
另外这位叫做影，
他说呢，我感觉我是 V 型的，就是腿呢从来都不会变胖，但是脸呀、胳膊和肚子特别容易长肉肉。想问一下文老师怎么预防。
因为他现在还不算特别胖。
对，
一定要控制他的体重
啊、
一定要控制。这种体型的话，那个糖尿病的发病率是90%哦、
啊、真的。
对，家族遗传史也会比较严重的。所以他这样一定要控制他的体重。把合理的健康的饮食给调整好、比如说早上吃30%，中午40%，晚上30%。晚上尽量少吃。
是，晚上一定要少吃。
对，他一旦胖起来，过了30岁以后很容易得糖尿病。
真的，
说起来还是挺吓人的。
对对对，因为就说实在的，你身形好不好看这是重要，但
健康第一位，
健康
第
一
位
更重要。真的。 Classic 他说呢，我是女生，非常的想知道怎样能瘦小腿。
按摩。
按摩。
对，按摩，按摩是最有效的方法。无论是仪器按摩还是人手按摩都 OK 的。
那就是向上来，
上下都可以，
上下都可以，
上下都可以按摩，顺着腿的方向做按摩是最好的。然后像我上期节目有谈过跳舍冰，也会减小腿。
是。
我之前就是看到过一些方法，比如说类似就是把腿举起来控着它，
也会有一些效果，但是按摩是最有效的。但控起来如果里面的水肿现象没有得到改善，也不是很好，所以要做按摩。自己在家就可以，贵在坚持。
贵在坚持哈。对。像这些比较简单的方法，大家没事儿的时候看个电视的时候就可以配合的来尝试一下。
对对。
说不定过个半个月啊一个月的，你就突然间发现哎是不一样了哈。
对，还有一些那个像一些日本产的静脉曲张的袜子或国产的也有、也会有效果的。它是很均匀的把你的腿部给你绑得很紧。然后你不会觉得有约束的感觉，但是一段时间小腿会瘦。
那个就是平时都这样穿、
连睡觉都可以穿的。对呀。
它这个没有副作用吗？
它那个质量比较好的袜子是没有的。不要买太不好的，那些质量不太很好的那种。
是。
对，
大家选择的时候购买这个
品质很重要。
对。好，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其实文老师也讲到减肥的时候这个水分 嗯，也是很就是是挺关键的一个指标嘛。
嗯，
那减肥期的话，喝水有没有限制或者要注意的事情？
要看哪一种减肥方法了
啊。
嗯，所以说每个人不一样，有的减肥方法是需要多喝水，有的是控制水的。
哦，
嗯，但是晚上一定不可以喝水。
晚上
啊、不可以，不管你是减肥还是不减肥，晚上不可以大口的喝水。
嗯，
小口的抿就可以了。
那有特别渴也不行吗？
嗯，小口的米啊，就说嘛，还有一个方法就是、
哦、晚上别吃太咸。
晚上别吃太咸啊、
嗯、
对我来说真的有点难。
对，嗯，那多晚，就比如说睡前几个小时之内就不要大口喝水。
四个小时嗯，四个小时是最健康的。
嗯，
好的。嗯，还有很多朋友有自己的问题哈，这位呢叫做手镯。哎呦天哪，他快拍婚纱照了，
嗯，
所以特别想减肥，要减肥，而且觉得现在自己全身都要减，肚子、胳膊、脸，尤其是大腿，
赶快到纤体中心吧，立竿见影的，
是吧？
对，这不是做广告，是真的啊！如果他想塑形效果、
啊，
塑效效果比较好，那到纤体中心去护理，
嗯，
很明显，
很明显，
很明显，嗯，基本上三五天就可以明显的看见曲线的变化
哦。
嗯，这么快？
对的，
哇！那所以说，像他这种就很着急的嘛，他要拍婚纱照的，
对，赶快过去，
很管用哈，
嗯，很管用。自己的方法来的会太慢了，
嗯，
万一不行，反正照片也能修，是吧？
对对对，现在不用担心技术方面的问题。
嗯
哼，
嗯，还有一些比较基础性的问题哈，就比如说这个运动量，
嗯，
怎么计算？您刚才提到了那位朋友不是说吗，就是他那个每天大概走一小时快走6公里，
嗯，
但是您说不知道他的脉搏是多少。
对、
嗯、
他如果他会专业的测脉搏当然是最好，如果不会的话，就是刚才我有说到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每一种运动。
没错，
运动量呢，早上半个小时，晚上半个小时，
嗯，
属于是健身的运动量。
嗯，
如果是想减肥可以到健身中心请专业的教练进行指导。
是
嗯，然后但是一定要注意哈，就是找一些比较机构比较好的一些健体中心来进行护理，也进行做健身。
没错
啊、尤其是男性和女性选择的健身项目都是不一样的。
嗯，
然后你的体型也是不一样，选择的运动种类也是不同的。
嗯
好的，最后一点节目时间了哈，抓紧时间来兑现我们的承诺。没错，今天要送给5位幸运的朋友哈。
嗯
啊，随机抽取一下，他们分别是 Linda，
嗯哼，
然后第二位是这位南云云
啊，
嗯，第三位是叫做手镯的这位
朋友，就是、刚刚这位要去拍婚纱照的，
对，恭喜你、嗯！还有小桃，
哎，
以及
这位，
哎呀，随机抽取到的是那个没有留下姓名的朋友，
我们再抽一位好了。
好的，好的，嗯、我们再来抽一位哈。
啊哈，这位叫做菲菲的朋友，
嗯
嗯，
以上5位幸运的朋友，请把你们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再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都市之声，啊、不要着急哈，过几天会有工作人员和你们取得联系的。好的，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就是这样了哈、
嗯、
再次感谢文凤地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是，
嗯，
给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减肥的日常的，或者是你去纤体中心的都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对，
嗯
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到的不是我们请到的了，是
我们请到的赵宇和小宁是吗？我们请到的赵宇和小宁呢，将会为大家带来这个双语节目哈，
对，
风尚 CBD，
嗯，
也是欢迎各位锁定 U Radio 都市之声，我是清源，
我是晶晶，我们明天上午10点不见不散。
嗯。